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2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为谁忙》。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咁我哋嚟睇下近期嘅习总做咗啲咩吓。咁啊，首先就系萧建华案啦。而家传闻紧就话今个月咧喺月底之前咧就可能会审噶啦。另外咧，普京又同阿习总倾偈啦吓。咁啊，习总咧就特别派咗个特使去咗欧洲访问嘅，听闻咧话要同欧洲改善关系咁话。另外又睇到咗啦，拜登又自己亲自出嚟讲啦，就话佢同习总咧系准备通话噶。又有传闻讲紧，佢而家喺度讲紧嘅咧，又话要降低关税。咁另外一样嘢咧，又系七一嘅时候咧，阿习总又话想要去香港。咁而家香港又草木皆兵吓，喺台湾方面咧，似乎咧又喺度呢个扰乱视听嘅吓，咁又有啲飞机啊去呢个扰台啊。台海方面咧又话唔系国际水域噶吓，咁究竟习总呢排咧系忙啲乜嘢咧？佢究竟想做咩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好简单，或者我呢度先开宗明义讲佢究竟忙啲咩。第一个咧就系忙住防嗰啲政敌啦，我哋会慢慢讲。第二个咧就而家嚟讲，佢系同外边嘅关系咧，正系即系有一啲风险控制嘅动作出咗嚟，佢唔想二十大之前有咩闪失。咁第三个咧就系喺呢个香港啦，香港回归啊，佢我觉得佢一定会去嘅。我会讲下我点解咁样觉得，佢都系忙住呢啲嘢嘅。咁咧就大家都知道，七月中旬到八月中上旬咧，就係北大河啦。每年嘅北大河都會有啲元老去開會啊，咁樣嘅假借呢個度假為名，其實咧就係討論啲比較重要嘅事。咁以往嘅北大河會議，好多人都話係虛嘅，即係完全冇實質嘅。但今年嚟講，可能就唔係啦。咁今年嚟講，有好大嘅人事嘅任免啦嚇，即係邊啲人會最後入到？呢個常委啊、政治局啊之類，另外就係有啲重大嘅案件嘅處理，再有啲就係政策嘅決定。所以習近平可以話喺北大河之前都有如臨大敵嘅感覺嘅。特別而家嘅情勢，內在情勢係同佢事與願違嘅。咁最緊要就因為清零啦嚇，清零呢一個咁樣嘅政策，頭頭佢以為好成功，一定會係二十大接班嘅重大功績，結果咧就唔係咁嘅款。結果而家咧就俾政敵一個機會去攻擊佢，亦都逼到李克強咧都要出嚟救火啊！佢都冇辦法喺冇辦法情況之下都允許佢咁做去救經濟。咁再一個咧就係呢個俄羅斯嘅問題啦，佢即係撐俄羅斯啊，結果就搞到自己喺外交度遭受到任何時間可能被人制裁一個咁樣嘅命運，所以就係令到啲政敵亦有咗另外一個機會去攻擊佢嘅。咁所以即係習近平其實就緊張嘅。前兩集我哋講咗習近平簽署咗個叫做《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在那集我們講得很清楚，他表面上似乎 是對台灣是想著在緊急情況之下呢，他可以隨時調動軍隊和調動資源，但是我也在那集講得很清楚，其實他都是防內的 內部的，比較是即多的防內部的。
防內部？內部有什麼情況？
最近有什麼事情發生呢？第一個就是蕭建華，蕭建華就是中共權貴家族的白手套，即是很多的賺錢啊，怎樣經營啊，怎樣去洗錢啊，都是經蕭建華他建立的明天是這間這樣的企業來進行的。咁蕭建華大家都在香港，蕭建華大家都熟的，2017年1月的時候，他就被啲公安監生在這個四季酒店將他帶走的，失蹤了5年，沒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亦都沒人控告他什麼事。但這個時候居然《華爾街日報》就說他會在6月底在上海受審。在上海受審，大家就想一想，上海剛剛才搞到這麼多問題，清零的問題，為什麼還在上海呢？因為江澤民就在上海，江澤民的 那個 base 佢個老巢就喺上海。咁肖建华真係非同小可喎、
非同小可到咩程度啊？
佢后面嘅就唔止江泽民，仲有曾庆红，仲有贾庆林、刘云山、张高丽、张德江、李南清，即係一大扎江派嘅人。咁佢亦都有被称为係中国最大嘅金融巨鳄。咁佢嗰个名天系呢，就是1999年，就係江泽民即係在位开始嘅时候就开始经营啦。我十几年呢就搞咗个非常庞大嘅金融联合体。佢旗下呢就有44间金融公司。佢攞嘅牌系包括咗银行啊、保险啊、证券啊、信托啊、基金啊、期货，包晒呢啲嘢嘅。咩牌佢都有嘅。佢乜嘢生意都做，只要系金融嘅佢全部做。咁佢嘅控股同埋参股嘅资金呢是高达30,000亿，应该是人民币嚟嘅，人民币，但都是好惊人嘅。咁习近平最忌就话，你唔系净系江泽民，你背后仲有曾庆红，仲有贾庆林、刘云山、张高丽一大扎江系嘅人，佢就怕呢啲政敌勾连。当时5年前佢已经睇到呢个咁样嘅可能性，所以就捉咗阿萧建华。萧建华俾佢而家已经系关禁咗5年几啦。即係我諗喺入邊，我已經服曬㗎啦，純曬啲。佢有咩遭遇，我哋唔清楚。不過最近佢嘅阿哥咧就出咗一個講話，咁就話，但即係經過阿蕭建華好仔細、好小心咁指示佢哋，即係意思就話要配合呢個共產黨啦。咁另外咧就話佢亦都相信共產黨會即係對佢係好公平咁處理嘅。咁從呢啲咁嘅説話，我哋知道佢肯定就已經爆曬料㗎啦。江澤民後邊有乜嘢嘢？曾慶紅當初係點做？我想他爆了料，咁所以習近平嘅手頭上係有一大扎咁樣嘅資料。今次咧就係用呢樣嘢嚟警告呢一班人，呢班江派嚇，你哋就醒醒定定，唔好反對我，唔好玩乜嘢嘢，否則嘅話咧，我大把料，我慢慢爆出嚟。咁至於蕭建華咧就睇啦，如果後面嘅勢力係乖乖地嘅，咁就亦都可能係輕輕放過佢，因為佢嘅罪亦都係非常之細嚇。從佢即係我哋睇翻出嚟，佢唔係咩大嘅罪。咁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咧就是、我哋知道前一排5月嘅時候咧，中共亦又透過中央辦公廳嘅文件就話要求離職退休幹部，尤其是擔任過領導職位嘅黨員咧，唔可以妄議中央，唔可傳播政治性嘅負面言論。咁啊，要啲黨員啊，啲特別啲領導啊，啲可能好多呢啲咁嘅領導，今次會北大河係出現嘅，要佢哋收聲，你哋唔好傳播呢啲咁嘅嘢。咁跟住咧，就喺17號咧，習近平喺政治局委員嘅集體學習裏面咧，又強調反腐。佢話呢一反腐係一場輸唔起，亦都決唔能夠輸嘅重大政治鬥爭，必須刀刃向內，肅清流毒。亦都特別提到咧，係高級幹部嚇，咁即係呢度又係用佢第一任時嗰個伎倆，同黃岐山啊、蒼蠅老虎一齊打。是这样用这种方式又再来，因为在中国大陆来讲，所有的干部有哪个不会有贪腐这个问题呢？是吧，就是个个都有的，是程度即是多与少，是严重或者轻微的问题，所以他用这一招是绝招来的。这个时候再提一次，又提这件事。很有趣呢，就是这个中纪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部呢，在19日呢就跟着习近平高喊啦，將反腐進行到底啦，係嘛？咁啊，居然咧有第一個人出嚟表態，話我絕對贊成習近平。呢、這個就邊個咧？居然係曾慶紅嘅人，佢係江西省嘅紀委書記，佢名叫馬心術啊，馬心術出嚟表態，而且係曾慶紅嘅人。咁從呢度我哋睇到咧，即係習近平咧，你話佢係總加速師，又話佢蠢，又話佢做嘢唔叻，乜都好啦。但係佢真係權鬥方面，佢係有一手，佢真係知道點樣喺共產黨嘅環境裏面用盡一切方法將政敵打落去。咁其實咧就講呢啲咁嘅反腐嘢已經係老生常談，喺中國大陸喺中共嘅官場一啲都唔稀奇。但係今次佢係再講咗出嚟，即係意思話我可以做，我可以唔做，我可以捉你，我可以唔捉你，就睇你點樣表態啦。咁就係咁。不過咧，佢越係咁做咧，嗰啲官員咧就係越加劇，即、就、係、是、對佢嘅憎恨啦，對習近平嘅憎恨啦，呢種矛盾係會越嚟越大嘅。
咁矛盾越嚟越大，最終會演變成點樣啊？
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咧就曾經話過，佢話7月8月份咧， 喺中國可能會發生咧，就係對高層政治人物嘅清洗，因為我哋知道二十大咧，好可能係10月尾、11月初開，咁呢個段時間7、8月就係已經好敏噶啦，所以可能會有一個大動作。咁我哋睇睇任國光佢估得係啱唔啱啦。
我都有聽講啊，真係有可能噶。
呢樣嘢就一件事啦。2日之後咧，中央辦公廳又印發咗一份。叫做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的管理規定，咁咧就對呢個廳局級，即係呢個層級嘅官員啦，同埋佢哋嘅配偶，同埋佢哋仔女同埋仔女嘅配偶，有好提出咗好嚴格嘅禁業要求。禁業嘅業咧就係企業嘅業，層級越高咧就要求越大。咁就講到出，如果你係違反呢個禁業規定嘅話咧，就會受到處分嘅。一係咧就呢個官員咧就要落場。就冇咗烏衫帽啦，要退職啦，或者係接受調查，或者係配偶、子女同埋啲子女嘅配偶咧，完全退出呢個經商嘅辦企業，整個行業要退出嚟，咁就係咁樣。又另外一種恐嚇，即係話如果你貪污咧，我會捉你；如果你係經營咧，你要係按照嗰啲規定咧，我又會捉你。即係其實就一體嘅兩面都係喺度恐嚇。就話你唔按照我嘅方式咧，你哋夠膽對我即係第三任嘅連任有啲乜嘢異議咧？我會有方法對付你哋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官場上習近平最近望嘅就係呢一啲嘢啦。
哇！佢淨係望呢啲嘅話，咪即係內鬥，咪即係望自己嘅權力，即係維護自己嘅權力。
咁咧就喺外部啦嚇，即係對外嚟講，當然而家個情勢對佢都係非常之不利嘅。咁但係佢同阿普京咧，就喺習近平生日，即係6月15號嗰日咧，就通過電話。咁誒裏面就講咗啲嘢啦。不過我今日唔係主要講呢一樣，所以我哋就輕輕帶過。基本上就係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各取所需，各講各話。普京需要習近平就非常之即係清楚噶啦。而呢個習近平亦都需要普京。呢、這個我哋以前詳細過分析，亦都冇即係脱離嗰個範疇。即係意思就話，即係美國對普京做咗好多制裁，做咗好多嘢，咁咧就可能都分減咗一啲嘅精力喺嗰度，冇辦法對付我啦。咁所以即係兩人之間有一啲嘅表態咧。咁咧就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職教授，佢叫寇少林，佢就認為，佢話習近平同普京通話咧有幾層意思。首先係美國最近咧就四處聯絡盟友啦，而且咧收穫咧頗豐嘅。中共因此就需要亦都揾一個盟友，佢都要講俾美國聽，我都唔錯噶。咁今次最近有個機會就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金磚會議啦，你同巴西啊、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啱啱就開咗會啦，就係咁嘅意思啦。佢哋都有盟友咁嘅意思。呢、這個寇少林又話，其次咧，俄羅斯願意公開表示要求國際社會唔干涉中國內政，包括新疆、香港同台灣。佢話呢個係習近平最希望聽到嘅一句說話。第三咧就是、習近平希望咧向國際社會強調美國唔可以代表主流嘅諗法呢個咁樣嘅現實。咁呢個係一個教授區嘅咁樣嘅睇法，我覺得都係有道理嘅。
但係你啱先講緊嘅呢個金磚五國嘅會議啦，可能印度會出嚟咧反對習近平啦，講美國嘅壞話嚇。咁我哋到時睇下佢嘅聯合聲明入邊咧，係咪真係中立嘅先？
不過咧，同阿普京通話前一日咧，即係喺中國大陸親俄派，本來佢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佢叫駱玉成咧，突然間被調離外交部。呢、這個駱玉成絕對係習近平嘅人，佢絕對係對俄政策嘅總策劃師嚟嘅。咁佢突然間俾人燉冬菇，佢調任去國家廣電總局成為副局長。咁呢度亦都睇得到咧，即係習近平咧，雖然而家嚟講一般嘅睇法都係佢係仍然係緊緊咁樣握住中共呢個命脈，佢仍然係最高嘅領導人，係好難挑戰佢嘅。但係佢亦都有挫敗嘅時候，而駱玉成就頭先我哋亦都有講到佢兩個最大嘅挫敗，一個就係對俄羅斯嘅政策，第二個咧就係清明嚇呢度亦都表露咗出嚟，裏邊反對嘅力量係的確係有嘅。咁咧就咁即系力量大到佢连想保阿骆玉成都保唔成。
咁即系讲中共嘅高层都认为佢系对俄嘅政策咧系错噶啦。如果保唔成嘅话，
咁咧再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就系俄罗斯嘅情况啦。但系俄罗斯咧无论佢讲乜嘢咧，我哋都要记住一个事实：佢除咗同俄罗斯多买咗55%嘅石油之外，佢冇做过啲乜嘢。呢个系唔系我讲，系美国都系咁样去 去观察的，即是他讲很多，但他真真正正想做的能够做得成的不是很多。他最近也都传出他、一个大使讲出他们会怎样供应、即是俄罗斯一些的飞机的零件，但仍然是站在一个只是讲不敢做那个这样的 level， 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所以其实他们都是中共特别习近平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他不想二十大之前有些什么闪失，他做一切都为了二十大他的连任。最近他也是派了一个特别代表，这个特别代表是前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他叫吴洪波，他就派了他去欧洲访问三个礼拜。咁呢個好奇怪喎！呢、這個時候突然間訪問歐洲，咁咧同埋咧，佢仲呢個吳洪波去到邊度都向人道歉，又猛同人哋講：我哋咧係同美國比嚟，我哋係更加適合做歐洲嘅夥伴嘅，我哋更加適合做你哋嘅即係嘅盟友嘅咁樣，到處講埋曬呢啲咁嘅嘢。咁呢個時候做呢啲咁嘅嘢，好明顯啦，即係喺度其實亦都係在控制緊風險啦。他哋希望咧就同歐洲嘅關係得到改善，能夠修復少少，起碼修復少少。咁今次佢去嘅地方咧就以中歐為主啦，就比利時、布魯塞爾、捷克、法國、匈牙利、德國、意大利等等嚇，就咁樣。咁所以呢一度嚟講，我哋都睇到到咧喺外交方面，佢係想穩住個局勢，但係佢唔係完全認輸。點解會咁講咧？大家都聽咗福建號啦嚇。中共的第三艘航母就最近就是出海了，就是说自己是建成了。那他就当然在国内就吹得很重要啦，就是世界第一，这样第一，那样第一，又比边艘美国的小鹰号航舰都还要劲，是吧？但小鹰号已经退役了，而美国十一艘的现役的航母呢都比这个福建号大。不过呢讲航母又不能够完全讲话大小的。那他说这个福建号呢，他跨过蒸汽弹射，直接用電池嚟彈射嗰啲飛機，咁好多人就話：，你講咁多嘢冇乜用啦，係嘛？電池彈射已經係做咗，福特號就係用電池彈射。
點解淨係福特號用電池彈射咧？其實電池彈射呢個技術係相當之難嘅嚇，所以石頭咧非常之有興趣咧，想問一問中共嚇，你嗰個福建號咧，所謂嘅電池彈射咧，你其實係偷咗美國第幾代咧？呢個關鍵所在啦。資料顯示入邊咧。福特号的电磁弹射的这技术呢是经过多次改良才达到标准的。那如果中共那个电磁弹射呢是偷了福特号第一、第二、第三代的技术的话呢，可能它那个技术还未完全成熟。所以美国的航母里面呢目前真的得福特号呢是用电磁弹射的。那我不知道中共那个是掂不掂的。当然石头一定希望它成功。成不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
咁另外咧就係話人哋個個都係核動力，你仲仍然係用柴油動力，咁即係會唔會係真係去到一半你又要行翻去係嘛？即係、就是、你要加油啊，過濾咁嘅嘢。咁就好多人對呢個福建號就好多嘅批評，從一個專業嘅角度覺得佢根本就亦都係即係喺一個內在嘅宣傳，特別係二十大之前向內宣傳一個重要嘅工具。你講佢真係有啲乜嘢？實用或者是他如果真的要實用，美國專家說起碼五年之後，或者他對美國有什麼威脅就講不上了。根據這個世界日報說，他說美國建航母的歷史和實戰經驗已經超過110年了、所有的現在現行的現役的美國航母全部都是有12萬噸那麼多，都是採取核動力，他們大概是可以這些航母平均來計，他们50年呢都不需要换他们的燃料棒，最多呢可再达85架各式的战机，那呢就是领先中国至少50年。就这样说，这个是世界直情就这样说。那跟着他也描绘了美国除了11艘航母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攻击舰啊，他怎样改装啊，怎样的即配备啊，各方面有很详细的即讲法。那另外他也都提到日本的出云号。这个两栖攻击搭载 F-35B 的战机，这个这样的准航母。即是一句讲完就说这个航母其实你都是看的，暂时来说你都根本没办法用，五年之后才可以真的可以用。这个也是中国也是习近平向内宣传，能够是他二十大有什么可以威的去推出来的一个方向来的。再加上呢就七一。 今年嘅香港，香港係所謂嘅回歸25年啦，又係李家超要上台啦，咁又係最緊要最緊要就係20大之前呢、這個機會對習近平嚟講係好重要，因為我哋要知道習近平一直就話要係去統一台灣，統一台灣做唔到啦，暫時做唔到啦，咁咧佢咧就要將香港人心回歸咧當作一個係佢20大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標嚟嘅，一個成功嘅指標嚟嘅。佢做唔做到？我哋遲少少講。而家我哋先講講有一篇文章啊，呢篇文章喺《人民日報》20號發表嘅，個題目就係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就講下習近平點樣對香港有情啊嚇。咁啊，對香港大家要稍微深呼吸一下啊，對以下嘅描述啊，佢話佢對香港飽含深情，一直關心香港嘅繁榮穩定，心係香港同胞嘅福祉。咁咧又話中央對香港嘅關愛同支持咧一如既往，又話香港被納入國家嘅治理系統，與大陸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咁咧文章又引述佢講就話，佢話回到祖國懷抱嘅香港已經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壯闊精情，從當前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嘅重大轉折。正處於由治及興嘅關鍵時期，嗱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當佢講到香港嘅時候，無論全世界點樣去睇香港嘅情況，彭定康佢嗰本書點樣去講香港，或者我哋作為香港人啊，好多香港人點樣去感覺？但從習近平嘅角度嚟講，香港係從亂到治，呢、這個就係佢嘅睇法，呢、這個就係佢睇法，呢、這個就係佢嘅功績，呢、這個就係佢想要嘅嘢。咁咧就呢篇文章裏邊咧就冇講到黑暴，冇講國安法、新選舉制度啊、愛國者治港，全部都冇講啦。就是、主要講發展啊，點樣興盛啊呢樣嘢。咁咧就香港民研咧就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喺一個即係啱啱撞着剛剛唔係有意嘅情況之下，送咗習近平一份大禮。佢就係發表一份民調，顯示喺香港認同香港人身份嘅指標咧就係、是。繼續清管，但係分數呈現跌勢，呢、這個跌勢係非常之微小，零點幾嘅啫。但係佢係咁樣嚟 present 出嚟啦。咁因為呢個咁樣嘅趨勢咧，即係今次嗰個得分咧係5年最低，而30歲以上受訪者開始傾向認同中國人嘅身份。不過18到29歲嘅年輕人咧，自己話自己係中國人嘅比率只有2%。咁我而家睇睇個調查顯示。香港人身份認同嘅指數係達到75.4%，繼續係榜首。其次咧係亞洲人係69.3%，中華民族一份子係65%，世界公民係63.3%，中國人係6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嘅有53.6%，53.6%呢個數字就係習近平想見到嘅。佢想見到認同香港人嘅指數越嚟越低，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嘅指數越嚟越高。咁第一個我頭先講咗，由亂到治係佢認為係佢嘅功績，而香港人嘅身份認同係好重要，呢、這個就係所謂嘅民心嘅回歸。咁所以我覺得佢今次係一定會嚟嘅，呢啲指數有呢啲有呢個20大，佢一定又攞啲功績出嚟嘅，任何嘢都係功績。如果福建號都係個功績，呢、這個亦當然香港點解唔係一個功績？喺佢眼中就係個功績嚟。咁所以呢啲就係佢最近忙嘅嘢啦。咁而呢啲咁嘅功績咧，即係對佢嚟講，即係對內嘅宣傳係重於一切。而家我哋可以話，從而家開始到20大舉行之前呢幾個月，中共嘅舞台將會喺中國大陸裏邊，而唔係喺外邊，應該係可以咁講。
睇嚟呢個舞台咧，無論係喺外邊又好，或者喺內邊又好，其實都係最後一幕噶啦。睇下呢啲跳梁小丑咧，係點樣一個一個。在众人面前出丑的 OK， 那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中共的走向的，这里是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人间悲剧。
所以说古人有句说话呢真是没错的，好有好报，丑有丑报，就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就乜都报噶嘛，大陆咪到处都安满晒嗰啲摄像监控噶嘛，仲可以人面识别噶噃。讲到唔好听啊，化咗灰都可以验得出嚟噶嘛。咁其实呢啲咁嘅摄像头咧，就要嚟监控嗰啲民众嘅。嗰啲作奸犯科， 同埋监淫邪道呢就影唔到㗎喎。如果有人话要查喇喎，哦嗰部机坏咗，就专问呢啲藉口嚟包庇嗰啲邪恶嘅。研究呢个人面识别嘅科学家叫做孙检。佢只系45岁啫，就啱啱病咗盖啦。咁啲网民就话抵佢死啦，帮大陆政府研究啲咁样嘅人面识别嘢出嚟，都唔系监控啲邪恶嘅，系监控啲民众。咁佢真系早死早着，迟死冇落着咯。好似啱啱而家发生唐山打死人嗰件事件，其实嗰班恶棍喺嗰度恶咗好多年噶啦。政府按咗咁多人面识别监控投出嚟啊，咁点解唔去捉晒嗰班咁嘅邪恶呢？仲有贩卖人口、拐带妇女同埋儿童，早就喺呢啲咁嘅人面识别监控头睇到晒啦。仲有噃，唐山烧烤店门口咁有啲民众好心嘅，就摆啲花喺度怒祭下嗰啲亡魂啦吓。嗰啲咁嘅警察盘问一番，仲要拉佢哋去派出所。你话边有咁邪恶噶？网上爆料就系话嗰四个女仔都俾佢哋打死咗噶。话最惨咧就系着黑衫嗰个女仔，俾其中一个暴徒扯咗佢上去烧烤店嘅二楼，强奸咗佢之后就掟佢落楼梯，然后再拉佢出街，将架车咧喺呢个女仔身上来回咁样硬咗好多次。哇！点解啲手段咁鬼残忍嘅啫？
唉。嗰班人啊，唔知几恶啊！中央台嘅记者啊，走去唐山嗰度采访打人事件啊，俾嗰班恶棍啊，连车都打烂啊！另外仲有一个系贵州电视台嘅记者去采访唐山，就俾当地嘅派出所扣留咗足足8个钟，到放出嚟嗰时咧，就乜都冇讲，
即系话完全唔使讲理由噶啦。
佢嗰啲咁嘅黑暗地方啊！放你出嚟已经执到啦，使乜同你讲理由啊？
喂，你有冇睇到网啫？而家唐山嗰笪地方咧就好似做戏咁做，咁啊派咗好多警车去进驻唐山啦，咁啊好多餐馆啊、街边嗰啲食档啊，就企满晒嗰啲警察同埋保安，咁咧就揸住个咪同啲人讲：啊，大家啲女同志咧就唔使担心啦，我哋而家嚟保护你，绝对唔俾任何人伤害到你哋嘅。你哋放心喺度食嘢啦。
老实讲啊，而家呢个时候啊，已经通晒天啦，嗰啲歹徒都唔敢出嚟啦。
唉，呢几个女仔嘅际遇真係惨啊。佢哋啱啱考完试啊，出嚟减压，搵个地方食下嘢，倾下偈啦咁。点知就遇到呢几个恶棍，将佢哋打到重伤。
点止重伤啊！而家就系话呢四个女仔实在应该系死咗噶啦，已经喺网上已经影到啲人咧，将啲菊花摆喺个烧烤店门口去拜祭呢几个女仔。烧烤店嘅老板娘咧又上网，佢话而家咧就俾啲网民去攻击佢，话佢点解当时唔去报警？其实佢已经叫咗人去报警噶啦，但系咧就俾班恶棍警告佢，如果你再埋嚟阿芝阿佐咧，连你都打埋，咁啊吓到呢个石头婆咧就即刻闪开。佢系咁样讲啊。
嗱，网上就有咁嘅传闻啦，话习大大听到唐山呢单事之后咧，好嬲，马上就派驻军入驻唐山，即刻镇住呢单嘢。究竟入去嘅驻军系习派嘅咧，抑或江派嘅咧？而家都未知。
咁有人又话，因为呢今次咁样打死人咧，又话牵涉到两派斗争，你都唔知边单系真啊！
嗱，而家喺网络上又有啲咁嘅传闻，佢话喺政府部门里边咧搞得越黑暗越邪恶，就入晒习大大嘅数，因为佢当政啊嘛，系佢搞成咁噶嘛，所以话如果而家习近平啊能够揸住呢个时机咧。将呢班咁嘅恶棍一网打尽，仲可以立功添。
喂，你有冇睇到网啫？唐山打人呢九个恶棍，其中一个咧，佢个三袖口印住警察嗰几个字嘅，系用英文写嘅。
嗱，另外其中一个凶徒啊，喺网上俾人哋人肉搜查，就搜到佢以前啊嗰啲视频，同公安局长啊喺夜店里边饮住茅台酒。嘻哈大笑，
九个恶棍咁犀利，全部系由公安里边啊、警察啊咁样包庇佢哋嘅，所以佢哋至够胆横行无道啊嘛。就话九个都拉到啦，但系拉咗之后点样处理咧，就冇人知啦。嗱，仲有一样，你哋有冇留意啊？啲网民就发现啦，话唐山嗰度咧，而家派晒财街都系警察，又话保护啲民众啊咁样，就绝迹唔提嗰四个女仔究竟而家系生系死，定系重伤喺医院，提都唔提，将整件事咧放到最淡。老实讲，喺大陆一个普通家庭嚟讲咧，供一个子女读书咧都唔简单噶啦。咁呢几个女仔19岁啫嘛，话啱啱至考完试就俾人打死咯。咁你作为父母，你又几惨咧？真系
讲起大陆，好多年轻人咧都好想考到大学，改变命运啊！嗱，例如嗰啲政府公务员啦、高级职员啦、大公司嘅高管，都要大学文凭，唔系嘅话你都唔使谂啦。
诶，我嗰日喺网上睇到一段新闻啊，就系、是、因为啲女仔喺大学里边啊，俾啲教授咧性骚扰，如果你唔听话咧，就咪使旨意俾你毕业。咁有个女仔叫做郭婷，忍无可忍之下，就将呢个禽兽教授嘅一切嗰啲短信啊、录音啊、电话上嗰啲污秽嘅语言冚冷录好晒，就去校方投诉咯。呢个教授个名叫杨伯仁，佢系清华大学经济同埋管理学院领导力同组织管理系嘅主任，哇！啲咸台大啦，仲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会嘅获得者，另外仲系知名嘅长江学者。虽然佢出席啲公众场合咧有咁多咸头，但系学校里边基本上都知道呢、这个咁嘅教授正牌系惯犯老淫虫，俾佢睇中嘅女生多数都走唔甩噶啦。虽然呢个女学生不停咁拒绝佢噶啦，啊呢、这个教授又唔惊，仍然系继续对佢性骚扰。
喂，其实呢个女仔已经递咗一个报告入去校方噶啦嘛，点解学校完全唔理呢件事嘅咩？
咁后嚟呢、这个女仔啊追得紧，佢话你再唔理，我就会越级去告状。咁啊，卒之学校咧就系接受咗佢呢个告状词，宣布我哋而家依法处理，取消呢个杨教授嘅2年津贴，另外取消佢嘅主任衔头，系咁多啦。
我嗰日又喺网上睇见一份咁上下嘅报道啊，咁又系有一个女仔，个名叫做丹丹，咁就好想能够读得上大学，改变自己嘅命运。谂起本身咧就已经有个男朋友噶啦，咁系嫌个男朋友冇乜出息，送外卖噶啫，咁嫁咗俾佢咪又是挨穷，咁所以佢咧就同个男朋友分咗手，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就喺清华大学认识咗一个教授。咁样同个教授讲，佢有冇办法可以俾佢毕到业，攞到证书？咁个教授开明居马同佢讲，咁都得，但系你要陪我，仲要随传随到。咁呢个女仔就话唔理咁多啦，只要可以成功读到大学毕业，自己嘅命运就唔同噶啦。咁啊一直陪住个教授，总之一有电话嚟咧，佢就要揾个教授噶啦。点知临毕业嘅时候就揾唔到个教授咯。咁呢个女仔咪好心急咯，哇陪咗你咁耐，最紧急时间你唔喺度，咁最后尾听讲呢就话个教授因为有病要出国医咁讲，哇咁个女仔惨咯，咁今次实行死啦。咁原来最后尾发现咗，原来个教授呢系冇走到，只不过系唔去见呢个女仔啫。
哇咁、那个女仔咪好惨，陪咗个教授几年㗎喇噃。
咁个女仔最后尾觉得条气唔顺，咪走去学校告发佢咯。原来呢个教授唔止呃佢，仲有几个女仔同样系佢咁样嘅遭遇。呃咗都唔紧要啦，最惨一样嘢你知唔知啊？原来呢个教授有艾滋病噶。咁呢个女仔最后尾走投无路嘅，真系好惨啦。咪搵翻以前嘅男朋友同佢讲啦，啊自己嘅身世咁样，而家惹到艾滋，就希望个男朋友可唔可以帮下佢啦？咁讲。咁个男朋友就话我帮唔到你啦，我而家已经有咗新嘅女朋友啦。咁而且我呢 就唔系送外卖啦，因为我去我爸爸嗰间公司度做工，啊呢、這个女仔抌心啦，佢话点解你当时送外卖嘅？佢话我爸爸要我锻炼一下，体验一下底层嘅生活系点嘅咁咋？哇呢、這个女仔简直就晴天霹雳，啊原来自己识到个男朋友咁叻嘅，咁有钱嘅，自己都唔知错失个咁嘅机会。
所以做人要踏踏实实，就唔可以走捷径嘅。千祈就唔好卖身求荣。
唐人街粤语见闻，人间悲剧，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中国民众入不敷出，民生等银行全暴力催收卡款。马云现身西班牙开豪华游艇打高尔夫球。密歇根大学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两名91岁美国大亨登上热门，一人抄底，一人离婚。分析指北京试图以这一招换取美降关税，对美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状况不景气，很多信用卡用户已经入不敷出。近日包括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在内的知名银行传出暴力催收信用卡款项的消息，手法狠辣，堪比黑社会催款。有用户表示已经因为这些银行的野蛮做法冇免见忍。多家媒体消息指出，在这个月民生银行和光大银行的信用卡中心都收到了银保监局的罚单，两机构分别被罚80万元人民币，金额超过银行业监管管理法的50万元最高上限。根据公开的罚单信息，两家机构的问题在于所谓信用卡催收严重不谨慎。对此有银行的用户表示，银行的催收做法非常暴力，类似黑社会讨债。一名民生银行的用户在黑猫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发布了投诉信息，并指出他在2019年办理了5万元额度的信用卡，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收入有限，信用卡还款逾期了，结果民生银行委托了第三方进行暴力催收，每日大量电话短信骚扰到他的父母家里面登门号叫，甚至到单位拿住照片逐个同事询问，现在他已经没面见人了。亦有用户表示，催收人员还会私自曝光他们的个人信息与通讯录，很多人进行人身攻击催款，打电话给亲属威胁，甚至导致当事人失去了工作。除了民生和光大银行之外，还有多家的银行涉及该问题。有大陆网友24号发帖说，浦发银行雇佣身份不明的人骚扰，搞信用卡暴力催收，到处泄露个人信息，他的弟弟欠的钱强硬要他上还，还要逼父母难为足。据悉截止到这个礼拜，在国内黑猫投诉平台的暴力催收投诉已经多达近18万个。除了暴力催收外，深圳工商银行还出现突然断卡的状况。今日有大量网友发布消息指出，大批工商银行信用卡遭到封卡断卡，一些用户莫名其妙就无法再使用其功能，很多卡是使用其他银行转账付款的方式支付费用。有猜测认为这类信用卡莫名被断，似乎是银行方面不希望再给他们用信用卡消费。近年用户信用卡逾期的情况不断增多，建设银行的信贷经理常义表示，近这两年一些信用记录良好的用户亦出现了逾期的情况。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信用卡逾期频发会比银行的信贷业务受到打击，如果收回来的债务叠加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好像工行突然断卡停卡，可能是一些信用卡用户使用其他银行转账还款，但是工行是不能够直接看到其他银行账户里面用户的资金余额的，如果他们的用户没钱了， 咁样就会出现信用卡交款失败，因此工行就将呢一类账户都停啦，未雨绸缪。咁样做肯定系工行发现有太多人还唔上账，因此断臂求生。6月24号，大陆媒体传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现身西班牙马略卡道嘅消息。马云被拍到喺度打高尔夫球，仲乘坐斥巨资2亿美元购买嘅超级游艇。当日马云现身西班牙开12亿豪华游艇嘅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据大陆媒体搜狐科技消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搭乘长88.300米嘅超级豪华游艇，高调现身海外。报道亦特别提到，佢喺近期多次减持套现同巨资购物嘅举动。亲中港媒南华早报此前话，马云去年夏天亦访问咗巴利阿里群岛，这个是他西班牙农场区和公司考察之类的一部分。据悉，马云已经从阿里财报披露的个人股东名单中消失，他减持了阿里大量股票套现，被个人持股减持到5%以下。马云再次现身的消息引发大陆网友的关注，在微博获2.4亿阅读。网友评论说，员工996007创造的价值，被老板开上游艇，悠闲地打住高尔夫球。亦有网友评论说，以前马云行事低调到极点，这次好像突然转向开始奢侈的生活，释放出了特殊信号。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密歇根大学6月消费者信心数据创下历史新低，从初值的50.2降至50，消费者预期指数从55.2降至47.5。根据公开的数据，消费者在6月份对长期通胀的不确定性观感达到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仍然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其中有47%的消费者指出通胀比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密歇根大学调查主任乔安尼许表示，大约79%的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的商业状况会出现很差的情况，这个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连最富有的受访者亦不例外。他说，对个人财务和经济的持悲观情绪可能会抑制未来的消费者支出。此外，调查亦显示，5至10年消费者通胀预期从初步的3.3%下降到最终的3.1%，这个是唯一一个行业认为较为乐观的数据。近日，美国两名91岁的商界大亨一起登上媒体热门，其中之一是股神巴菲特，他36亿斥重资抄底美股，进行绝地操作。另一名是邓文迪的前夫，91岁的媒体大亨麦多克，他正在筹备第四次离婚。在近期，由于投资者普遍担心经济下滑影响燃料需求，原油期货单价一度下滑近20美金，能源股多日暴跌。巴菲特旗下帕克希尔哈萨韦重仓持有的西方石油公司亦不例外。这个礼拜，多家媒体传出巴菲特逢低买入，斥资抄底960万西方石油股票的消息，这个大幅度提振了行业的情绪。消息传出后，西方石油转跌为涨，到24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5%。在今年的前5个月，西方石油股价上涨超过150%，但是近期从高点回落到了20%以上。近期股市整体面临波动，能源股表现相对良好。巴菲特在熊市积极抄底操作，亦被行业看到了巴菲特的独特投资方式。另一方面，多家媒体报道，旗下有福克斯、华尔街日报和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的大亨麦多克正在筹备第四次离婚。在2016年，麦多克和现任妻子前世界名模霍尔在英国举行婚礼，当时麦多克85岁，霍尔60岁。如今两人谈论离婚的消息被很多熟人好友感到吃惊。福布斯预计麦多克身家目前超过177亿美元，在付出3次天价离婚费用后，这一次的离婚很可能亦造价不菲。 大概率会超过$1亿。在2014年，麦多克与邓文迪离婚，曾协议分给邓文迪两套分别位于纽约与北京故宫附近的房产。两套房产现在造价超过数亿元美金，对于两名91岁大亨登上新闻热门的消息，大陆媒体深圳商报评论说，看来对某些人来说，91岁人生才是刚刚开始。中共新疆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陈全国近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北京出席三农工作座谈会。日经亚洲分析指，陈全国实质上没有升职反遭降职，这个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目前正在考虑是否要取消对中国征收部分关税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共二十大即将登场，北京可能希望借此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自2016年起，陈全国就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以铁腕手段强行推行再教育营。今年5月，海外各大媒体联合披露新疆警察文件，其中包含数千张照片、数百份表格，以及陈全国针对新疆政策发表的演讲稿。文件更显示，陈全国曾下令对逃跑者发出格杀勿论的通知。据中共官媒报道，陈全国在去年12月卸任，现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小组的副组长，从以往卸任的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张春贤等人的例子看来，外界曾经预测陈全国这次很可能会获得北京的提拔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任职。然而今年3月，陈全国曾参加第13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仅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头衔出席。日经亚洲报道指出，有分析认为中共在二十大前除了将陈全国降职，还将外交部的红人骆玉成调离外交体系。这些举动都展现出中共很可能对美国态度软化。报道说，对中共高层来说，眼看着二十大快到了，中美关系是优先议题，中共持续加大力度，希望促进欧洲和亚洲的贸易，来提振中国衰弱的经济。至于美国，近日频频传出拜登政府会解除一部分对中国的关税来抑制通货膨胀。拜登在6月18日更是表示，近期会对中国的关税问题做出决定，并计划很快与习近平通话。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内部仍未就削减对华关税达成一致意见。拜登同美国财长耶伦以及白宫办公室主任支持削减对华关税，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则持不同态度。戴奇曾表示，抗击通货膨胀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不是单一关注削减对华关税就能够解决的。他强调，美国必须开发新的工具来对抗中共的不公平做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共正在频繁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而该地区对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日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将会提高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将会派出更多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并增设驻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构。对此外界认为，面对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近期对太平洋八个岛国旋风式的访问，虽然中共最终的期望落空，但这样无疑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界人士敲响了警钟。6月23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在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时透露，外界将会看到更多的内阁级、更多的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太平洋地区访问太平洋岛国。坎贝尔说，美国需要在整个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使馆，进行更多的接触，并准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他还表示，斐济将会是美国推进同太平洋地区合作工作的枢纽之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稍早在访问斐济时亦都宣布，美国将会加快在所罗门群岛的使馆建设。最后坎贝尔仲强调，美国将会增强在这个地区与澳洲、纽西兰、日本、韩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等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外界注意到，目前北京当局正在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加强经济、军事和警务联系。近期传媒陆续曝光了例如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订保密安全协议，引发了澳洲、纽西兰和美国的安全担忧，还有中共和基里巴斯计划重新开放海洋保护区公布鱼，并由中共政府帮助基里巴斯升级改造坎顿岛的机场。北京当局的这些举动都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政府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布局的担忧。对此，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高级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亚历山大格雷近日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指出，随着北京当局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与基里巴斯、瓦努阿图、汤加和斐济的关系亦都在不断发展，美国实质上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中共政府通过公开的军事基地或者军民两用的合作安排获得对太平洋关键岛屿的军事介入权，美国及伙伴的商业和军事关键过境点将会遭遇中共的干扰和威胁。此外，亚历山大格雷仲指出，不仅民用海上交通需要横穿第二岛链，确保大洋洲地区的自由航行对驻日驻韩美军的部署强化至关重要，这样亦都影响到美国如何应对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可能的局势变化。近期中国网络流传的一段广西贪官徐炳松刑满释放之后高调举办81岁大寿，并同多名刑满获释的贪官一同庆祝的影片，引发了网络热议。网民对此痛批共产党的官员真是没羞耻感。有观察人士指出，共产党的贪官被处理重点不再贪多少，而是站错了队。亦都有台湾学者感叹，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伦理道德尽失，凸显了当前中国的文化危机。根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这一段寿宴聚餐的影片显示，原玉林市委书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刑满释放之后高调庆祝81岁大寿，而同样是刑满释放的钦州市委书记余芳林等人亦都到场贺寿。影片当中，徐炳松逐一介绍的不少是刑满释放的贪官，一个个喜形于色。根据中国刑事辩护大律师网的纪录显示，徐炳松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先后七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5万元人民币。1998年5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同年6月执行拘捕，羁押在长城监狱。1999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徐炳松收受他人贿赂，二审裁定已受贿罪，判处徐炳松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人民币。而今次徐炳松参加寿宴的座上宾余芳林，是原广西钦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2000年11月3日涉巨额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公开进行一审宣判，余芳林被钦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受贿所得203万多元予以没收，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追缴财产差额部分188万多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此，中国异议人士龚宇剑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徐炳松获释高调办寿宴一事，凸显出中国法律对中共贪官和一般民众的不平等对待。龚宇剑说，在中国现实政治之下，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自由信仰者，他们被非法判刑关押释放之后的下场就很悲惨。这个和中共官员放出来之后的境遇对照一下，让人感到很悲哀。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利普亦都表示，而家中共的贪官获释之后，并不会因为涉贪被关出狱之后感到羞愧，反而大张旗鼓办寿宴。咁样嘅国家已经唔系以正义为标准，咁样嘅社会已经被共产党改造为只有利益冇道德嘅狼性社会。香港两名高官已经被确诊感染咗新冠病毒。 港媒报道话，习近平7月1号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的计划有可能因此发生变化，这个消息亦都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新一届政府的就职典礼活动。南华早报礼拜五报道话，香港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和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已经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两名官员目前处于隔离状态。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上拒绝就这两名官员感染病毒的问题发表评论。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纪念日，亦是新一届港区政府宣誓就任的日子。按照中共的习惯，每逢5和10的庆祝活动都格外隆重，因此很多人估计习近平将会前往香港参加庆祝活动。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礼拜五告诉南华早报，北京十分重视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活动，将会派一名高级领导人参加，但如果疫情紧张，这位国家领导人如果不来，中央政府亦都会派一名代表前来主持就职典礼。报道说这名代表可能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叶国谦认为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韩正前来香港的可能性不大，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由于级别低于夏宝龙，亦不太可能前来代表中央参加香港回归的纪念活动。香港疫情持续升温，港府礼拜五报告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香港新增确诊病例1860宗，连续10日单日新增确诊超过1000宗。据港媒报道，准备参加七一活动的香港官员都要在7月1号前一个礼拜进入闭环管理，要留在屋企或者工作地点，不能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此外还要在酒店隔离一个晚上。推特流传一段影片，俄军发射的一枚导弹竟然在空中掉头飞回自家阵地，跟住爆炸起火。追踪乌俄战事发展的推特账号加拿大乌克兰志愿军在推特上传一段影片，指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发射一枚防空导弹，而此导弹发动机或者导弹沉标头出现问题，防空导弹竟然在空中掉头往回飞，刚好飞回俄军阵地炸到自己。画面当中可见，这枚防空导弹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飞回俄军发射阵地爆炸起火。网友纷纷猜测，莫非是马斯克显灵，这个是美国的高科技反导体系，导航点错了，将目的地设成出发地了。也有网友猜测，导弹晶片是中国制造的，来自义乌的假冒伪劣电子产品晶片立了头功。近年常驻大陆的台湾亲共艺人王安24号在微博发文说，两年多了，疫情什么一回事大家基本清楚，亦都全力配合政府防疫工作。有句说话我忍了好久了，谨防权力的滥用和傲慢和防疫同样重要，多谢。对此网友纷纷议论，王安这个是要叛变啊，发现这个槽粮草渐少，所以打算跳槽改换门庭做个好人。这个已经不是王安第一次对防疫发牢骚了。今年5月23号他在微博发文透露，日前在外面野餐时遭到北京城管驱赶，他感叹天下之大竟无吃饭之地。他在帖文当中还提到，北京不让堂食之后，各路人马都在这找地方吃饭，甚至有北京吃饭的100种方式的帖文出现。王安早年以一曲山鸳鸯蝴蝶梦走红，2000年常驻大陆，但仍然持中华民国护照。他自称台独黑星，动辄举报台湾艺人搞所谓的台独，而常常发表贬低台湾言论的他，2020年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后，长时间留在疫情轻微的台湾，并在微博跟住中共党媒的口径吹捧中共防疫作战成功。虽然如此挺中共，但中共的铁拳一样亦都砸向他。今年3月31号，王安在微博发文说，自己过去的今日头条发文都是直接从微博转发过去的，今日我突然发现，不管我发什么都来过审核中，刚刚发了一条只讲一个字，审核中。他因此忍不住怒关今日头条根本是神经病。有网友回应说，你是重点关注对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